五阶念起。日佛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五阶念起，我们念到第十二阶。日佛记第一章第五阶念到第十二阶，我们一起来念。来，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们清早起来，按照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说，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耶和华岂是无辜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圣经暂时念到这里，我们再低头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为着你赐给我们昨天晚上好的休息感谢，我们也为着你给我们每一位来赴会的弟兄姊妹平安的旅途，我们感谢。我们今天从你的手中领受这一天新的日子，我们愿意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但愿在这几天所得着的是我们一生能够受用不尽，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你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更清楚，你爱我们比我们爱自己更贴切。我们相信凡投靠你的，凡仰望你的，你必不叫他蒙羞。主扩充我们的容量，主安静我们的心灵，我们更是求圣灵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我们一生的自保，随时的帮助。把下面的时间再交托给主，求主亲自赐恩。感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讲到约伯记这一本书，我们很注意约伯是个好人，但实际上我们说他也是一个很让我们欢喜的羡慕的一个幸福之人。在他的身上把幸福的谜向我们解开，因为有的人昨天晚上没到，稍微来 repeat 一下，再重复一下。真正幸福的人是有两个福分，神人都爱。因此那个真正蒙福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所事和他跟神的关系，那就是第一节所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一点是神最喜欢，所以神两次向天使向撒旦来介绍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相信 在这一点上是我们最需要注意。另外一点呢，是人很羡慕，人羡慕你什么呢？你的所有，你的家产，你的地位，你的儿女，你的家庭。我们的神也喜欢在这一方面赐福给人。约伯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见证。不过在这两点上，我们就看见有先有后，有轻有重，还有一个是根源，一个是结果。这是约伯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耶和华用篱笆四面护卫他和他一切所有的，并且使他手中所做的尽多顺利。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爱主的人，真正幸福的人和世界上幸福的人的分别。我们常说一个不信神的人也可以有很多家产万贯，儿女成群，地位崇高，那有什么不同呢？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做的，所以他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一个神的儿女，神所喜爱的呢，是神赐福的结果，所以神用篱笆四面环绕他。在这里就是很大的不同，所以世界之人他就患得患失，还没有安全感。但是我们信神的人呢，我们的心在神的身上，我们知道神要负我们的责任，不错，可能会丧失，但是我的神要负责任。这一点也许等等我还要再重复。那么在这两个福分中间，有一件事情能够证明这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真实的。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五节，一个人的信仰生活。既然你所事跟神是你为人的重点，那么你就有信仰的活动。我们看见约伯具有信仰的活动，在他的为人，在他的家庭里。昨天晚上特别讲到约伯的信仰生活是平衡的，他家里面的孩子们可以大摆筵席。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很多人大吃大喝，不会感觉到难过。所以约伯他不是一个隐世时的基督徒，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好好的掌握，并且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魔鬼用两种方法引诱世人，一个就是他光吃光喝，注重物质，但是对于一些要追求信仰的人呢，常常要他不吃不喝，这是很危险。是不是很多宗教很注重不吃不喝？错呀。那么约伯的信仰生活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全家的。你看在这里他关心全家人的灵性，他盼望他们家里头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他的神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他实在愿意他家达到一个境界，基督化 家庭。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看见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什么角色呢？这里说他常常打发人去叫他的儿女们自洁。这什么意思？就是对于孩子们有属灵的教导，自己不能去就打发人去。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一个信仰如果要有真正的正确的稳固的根基，信仰是建立在真理上，神的话语上，所以是需要教导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约伯在家里面是一个牧师，有牧师的责任。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那就是他常常在暗中为他的儿女们祷告。所以说按照众人的数目献燔祭，请注意这是在背后所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一点上要好好的注意，不要把宗教生活完全放在教会身上。我们要孩子们成长，在教会的时间是很重要，但是很短暂。在家里面确实24小时相处，在家里面的教导可以说是更直接，可以说是更真实。属灵的责任，当然了，作为一个爸爸，他对孩子们也注意他们肉身上的抚养。所以你看见孩子们都能够成家立业，能够可以自己来维持自己生活。今天我们看见一般的父母有什么缺点呢？一般的父母的缺点太过注重在肉身的教养上，忽略了信仰的教养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见现在做父母这么简单了，忙得很，生了孩子马上考虑要不要搬家，搬哪里去啊，哪个地方学区好啊，本来不能搬的现在才要搬家了，卖房子，买房子蛮头痛的。为什么？找一个好学区。特别我们华人上了学以后怎么样呢？忙得不得了，女儿要什么？要跳芭蕾舞，还要学钢琴，还要去游水，天天开车。儿子干什么呢？儿子拉歪奥林，吹笛子，溜冰，好不好？好。父母有这样的关怀自己孩子肉身上的教养，好，负责任。但是请问是不是用同样的心态对于孩子们的信仰的教导和暗中的关怀？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忽略，弟兄姊妹有一天他的本领越多，你的眼泪也越多。根不要忘记，根可以这么说，是否关心儿女的灵性是一个父母信仰的真实和深度的指标。看这个人的灵性是不是真的，看 这个人的灵性是不是生的，只要看他对孩子的信仰的生活是采取什么态度。巴不得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让我们把轻重分得清楚，抓得正确。他的信仰生活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警醒的，警醒。什么时候他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灵性？这里说厌厌的日子过了，厌厌的日子过了。弟兄姊妹，这个时间应该是这个爸爸妈妈最放心的，他的孩子们是正常的娱乐，是每一次都是一次 family member reunion， 是吧？在那里大家相亲相爱，并不是在那里打麻将，并不是在那里举行狂欢舞会，在外面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在这里他打发人去，在这里暗中的祷告，警醒的。为什么？因为他深知到人性的软弱，人性的败坏，特别是在青年时期，所以在好多时候来厌厌的时间，不知不觉就会放纵。年轻人特别是没有经验，容易受引诱，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呢，一个人厌厌完了以后呢，他的情绪高涨，吃得很饱，总要想办法能够活动活动。我常说非洲的人饿得又干又瘪，不大会乱蹦乱跳，那一种啊 disco 恐怕他没有进来跳，他那种狂欢的那种唱歌啊也唱不出来，对不对？但是美国人很多不要吃得太饱，力气太多，没有地方发挥，所以疯一下厌厌的日子以后常有危机。所以这个爸爸在明处的教导，暗中的祷告，为少年人阻挡他们的破口。第四个特点是认真的，认真的什么意思呢？恐怕他们心里犯了罪，得罪神。大家注意，他不是看见孩子的表面，他是担心他孩子的里面，所以这是他常担心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为你的孩子担心吗？你担什么心呢？我相信我们常常担心他生病健康，还有呢担心他成绩报告单拿回来没有全部是 A， 我们担心他的各方面生活上的享受，将来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这是每一个父母都有，这正是父母们的天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Dallas 读神学的时候，我就到一个城叫 Denton 查经班，每一个礼拜去领查经班。后来我看见一个姊妹已经结婚了，这个肚子大了，哎呀，我说恭喜你呀，他说教牧师我好担心啊。我说担心什么？是不是怕你生产很难？他不是，我不担心他将来生下来考不考得去 MIT。 哇，真是还没有生下来就考 MIT 了，你看这了不得，那个担心担了多大。 好不好？好，好。但是，是不是像约伯一样担心他的灵性呢？有没有为他的灵性担心呢？有没有为他的心中的那个纯洁担心呢？哦，在这一方面，好多基督徒父母啊，需要被提醒。常常传人说，你孩子怎么样？看谢主牧师啊，每一次都来做礼拜了，哇，每一次都来做礼拜，而且好像很放心的，他也不知道做礼拜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认真的呢？怎么知道他认真的？这里说是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按照众人的数目献燔祭。所以十个孩子，一个一个一个都有特别的照顾，特别的教导。这个是那个爸爸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常常在今天美国的社会里有一个危机，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太忙，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时间与自己的孩子多来往啊，感觉到内心里头有内疚，这种办法呢就尽量买东西给他，所以玩具多得不得了，没有时间怎么呢，就多买一点那个 video tape 让他来代替爸爸妈妈，再忙啊去看 video tape 去看看，用窝来代替关系，结果孩子跟窝那个关系就分不开，跟你的关系就越来越远。这是这个时代魔鬼用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位。我想到今天这个时代，真是好像犹太人在埃及的时代法老王统治之下的光景一样，法老王下一个命令要毁灭神的工作，怎么毁灭呢？凡是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丁把他丢在尼罗河里。因此我们在那时候如果跑到尼罗河一看，飘满了生血明孩子的尸体。今天撒旦用同样的办法，在这罪恶的潮流里飘满了生儿女们孩子们的尸体。你看看多少的青少年在这个罪恶的潮流里面被卷去。什么是孩子们的拯救？摩西的父母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虽然他是法老统治下的奴工，但是圣经里说他不怕亡命。为什么？因着信不怕亡命。你可以奴役我的身体，但是你不能够让我听从你的命令。为什么？我所信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怎么样呢？他预备一个蒲草箱，不但把他藏三个月，为这个孩子当紧急状况来到的时候放在蒲草箱里。什么意思？就好像挪亚时候那个死亡的海水临到全世界的时候，给他预备一个方舟，预表耶稣基督信仰的一种生活和教导。结果我们知道神悦纳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蒲草箱保全了那一个小的生命摩西，让他在死亡之中，好像注定死亡之中得蒙保守，
被神重用。为什么这个摩西能够胜过这个死亡的河流呢？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弟兄姊妹，摩西造这个蒲草箱是很认真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如果你做那个蒲草箱你怎么做法，一放在尼罗河里头，这里漏水那里漏水，虽然你想救我还是淹死掉。如果你是挪亚，你造方舟，我不知道洪水来你躲到方舟安全不安全，这里大洞那里个破口，要想救我恐怕也救不成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挪亚造方舟也好，摩西的父母造蒲草箱也好，都是认真的，每一个工作都是认真的仔细的做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什么？信仰的功夫，得救的功夫。你自己都不认真，你怎么能让你的孩子对信仰认真？你自己都马虎，你怎么让孩子那个对信仰不马虎？一个人马马虎虎，他当然他就不能够经验到那一个神的真实。让许多孩子说信仰不过是一种宗教活动而已。我们看见约伯的信仰生活第五个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是持久的。持久约伯常常这样行，并不是心血来潮了行一行。我们好多基督徒做了礼拜，牧师讲了，晚上回去来呀，我们今天开始来做家庭礼拜，平常就不来了。过了好久忽然心血来潮，今天心情好，来家庭礼拜。弟兄姊妹，好像孩子们说这是偶尔生活的点缀呀、啊，常常持久才能看见功效。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阴腐权势、罪恶的潮流，我们要抵挡抵挡抵挡。还有神要你借着持久操练你的信心，但是我们忍耐到底，坚持到底，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每一次想到这个地方，我心里面都不能不想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很多熟悉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从中共大陆里头出来，不过出来很早，我是1961年12月底，62年年初的时候离开中国大陆。我的离开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下放工厂劳动改造。弟兄姊妹，你看过劳动改造的人能够大大方方出中国大陆吗？有人出中国大陆劳改怎么来的？游水游出来的，游到香港，从那里游广东游过来。我在上海怎么游到香港呢？游不到。当我离开中国的最后一站在广州，在那里坐船等上船的时候，我看所有离开中国大陆的人，不是老太婆就是小孩子。我站在他们中间呢，那个时候30多岁啊，鹤立鸡群，男人壮年加上劳改犯，我满心感谢神。是不是个神迹？为什么感谢神？ 给我一个好的妻子。他跟我的儿子两个人带着重病，比我早两年离开中国，到了香港。虽然他心脏不好，儿子身体软弱，但是信心坚强，天天为我祷告，天天跟孩子一定要有一件事为爸爸祷告，神啊，求你施恩，让爸爸出来。有时候带着孩子到海边玩，坐在海边望着海的那边祷告，满了眼泪，神啊，让爸爸出来。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孩子预先睡着了，把他拉起来，孩子还没有为爸爸祷告，我的孩子怎么说？妈，不要祷告，祷告这么久爸爸出不来了，不再祷告。弟兄姊妹，祷告有用吗？今天这个祷告的对象站在你们面前，持久的。为什么他能持久呢？讲得更远一点，因为看见他的老爸爸也是这么祷告。我的岳父是教会的长老，是个生意人。我跟我的妻子结婚之后，他就常常跟我提起说，有一件事在他家里永远不能忘记，就是早上醒过来就看见爸爸在房间里提名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祷告。这一个见证，这一个印象深深地进入他的心。所以在这一点上，摩西的父母、岳伯、所有近亲的人，你不要担心，神会给你近亲的后代，只要你信仰认真。不管这个时代潮流多邪恶，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信的神比世界更大。好，现在我就把这一个幸福的谜加以总结。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是你的所事加上你的所有。世人的那一个错误是注重所有，有什么有多少，以这个来衡量人的幸福，这个是次要，并不是说不需要，是次要。圣经里借着约伯告诉我们，主要的是你的所事，你是怎样的人，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所以你的为人跟你的灵性，换句话你的信仰，这个轻重我们一定要把它看得准，抓得了。当你的所事蒙神喜悦的时候，神会赐给你的所有更加蒙福，更加安全。我们的所有好像跟外面不信主的人似乎是相同，都要自己努力才能得做。但是呢，有不同，就是我们的所有既然是神赐福的，所以神要为我们看管。魔鬼说，你用篱笆环绕他的一家和他一切所有，是吧？是神要为你看管。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这个魔鬼活动的时期之中，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敬畏神的一个时代之中，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安全长久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所有不一定永远不变，没有一个人，连不信主的人是如此，信主的人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见说，我们信神的人的所有，神会把他保护，所以说用篱笆环绕他。不过在这里我们借着圣经看见，魔鬼在这一点上常常要攻击爱神的人。攻击他什么呢？攻击他的所有。所以魔鬼向神说，啊，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所以撒旦很喜欢夺你的所有，毁你的所有。为什么？有两个目的，一个让你受苦，但是更重要的目的是破坏你的所事。他必当面弃掉你，是吧？毁你的所有，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让你身体受苦，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断绝你跟神的关系，破坏你的灵性，彻底的把你这个人摧毁。哎呀，我们实在看见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的所事是你自己要负责任。魔鬼没有放来动，他那个动你的所有，但你为人怎么样，灵性怎么样，你自己要负责任。他最喜欢把你的所有夺去之后，你自己放弃你的生命原则，放弃你的为人态度，放弃你的信仰。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计谋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完全落在其中？所以遇到生活上的灾难，一遇到事业的问题，一遇到一些不利的一种损失，不但是心里面难过，更是说我不信了，神不听我的祷告，神不理我，所以把这一个我们放弃了，正中魔鬼的下怀。巴不得我们今天这里弟兄姊妹，我提醒你，让你看见那天上的奥秘。你实验吗？你现今的好像生活有些艰难吗？你在这一个人生的经验里面有一些的损失吗？不要忘记，那个不是主要的问题，你跟神的关系保守。如果你在这一点上保守得住，弟兄姊妹，你放心，神一定要像约伯一样使你苦境转回，并且要赐福给你，比你先前所有的还多。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我们来看一看约伯记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十二节。约伯记最后一章，四十二章十二节，念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好了，就念这节好了啊。弟兄姊妹，这又来一次 financial statement。 你有没有看见圣经里头好像只有这个例子啊，把一个圣徒的财产啊详细公布的，是不是？很少，别的地方说财产很多，财产很多，只有对约伯呢，好像来一个 detailed report。 嗯，这里你看见后来这个数目跟前面第一章的数目，第一章第二节有什么不同啊？哦，数目和以前一样，完全一样，对不对？ 就是我说那个名目完全一样，对不对？你看，儿女、羊、骆驼、牛、母驴，是吧？不过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数目 double 了，嗯？为什么？为什么？好，我把下面那一节圣经来解释一下。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诗篇十六篇第五节，我们一起念。诗篇十六篇第五节，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是神给爱他的人所有的保证，也可以说爱他的人的经验。当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主要的产业，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关注中心，他为你负责。既然神负责，神在你损失之后就要给你补还，是吧？ He is responsible。 好像什么呢？就是你买房子买了保险，保险呢你就什么，把你的财产都写明了，到了强盗来抢去了，你怎么就去向保险公司说请补还。我们的神自动的给你买保险，所以他预先说，约伯，来把你的财产清单列在这里，哦，多少，哦，这个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登记好了。好，现在给强盗抢去了。神说，好，我来查查账，哦，7000羊，好，加倍14000。好，原来是3000骆驼，好，现在6000，从前是500对牛，现在1000对，加倍赔偿，是不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有人说，那么孩子怎么办？怎么后来只有10个，不是加倍呢？这也很简单，因为神说孩子没有损失，都在天堂，没有损失，我还是赔偿，天上10个，地上10个，20个，那个儿女不是牛羊啊，死了就死了，儿女是上天堂，所以没有损失。不过呢，安慰奖，地上10个，天上10个，将来20个，还是加倍。你喜欢吗？喜欢啊。不过要紧，你自己去领取啊，如果你死掉拿不到的，如果你说信心丧失，你拿不到赔偿，对不对？哪有保险公司说你死掉我还赔偿你们？所以你要经得住考验，抓住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像约伯一样。弟兄姊妹，放心好，神是喜欢你幸福的，绝对喜欢你幸福的。不过你一定要知道到底幸福是什么。不但这样，如果我们为着爱主的缘故撇下一些，不是人抢去的，是你自动撇下，主说他也没有不得更多的报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属灵的真理上有了亮光。但愿我们真是在这一个幸福的生活里面，真正每个人都有份。好，现在我就讲到第二讲。第二讲就是大祸临头的约伯。如果下面一个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解开灵界之谜。解开灵界之谜，这个以利法曾经向约伯讲过， 他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个话很有意思，说我们在人世之间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的，这个世界有苦难，主耶稣这么说。那苦难什么？好像火星飞腾，就好像我们烧火的时候啊，好好的忽然之间的火星蹦出来，你没有方法预料，你没有方法防备，你不能够理解。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不受苦的人，苦难常常种类繁多，连续不断。因此我们不但是苦难的时候不安，我们平安的时候也惶惶不安，不晓得什么时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那么这一切的问题不但困扰我们，但是叫人最难以理解的什么呢？是什么苦呢？就是好人为什么受苦，是不是？为什么好人受苦？每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在我们周遭发生，更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经验的时候，我们十分沮丧，并且心里面真是有一肚子的愤恨。 Why me? 为什么领导我好人受苦？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个更大的疑难，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对于一个无神论来说，他都有一些的解释，好像能够安抚一下你的心，平抚一下你的气。无神论说什么呢？我不信吗？我倒霉吗？或者是吗？这个世界不公平吗？我要闹革命吗？是不是？或者是说，这是什么呢？这是命中注定吗？苦命吗？来，也可以安抚一下你，对不对？对一个信多神的人呢，也可以有一个解释，什么？你信错了神了，你信错神了，被打败了，所以另外一个神让你受苦了，你是他俘虏了，是吧？还有呢，有一些的信仰告诉你，你为什么这样受苦呢？因为你前辈子作孽了，所以你今辈子倒霉了，那没有办法了，只有前辈子啊，所谓下辈子修了。他也有他的解释。我们信的什么神呢？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呢？多少神？一个神。这个神是什么呀？全能的，对，公义的，还有慈爱的，独一的神，既公义又慈爱。好，好人受苦，你信的什么神？他是全能的吗？他为什么不能保护一个好人？真的全能的吗？如果是全能，他是公义的吗？好人为什么受苦？恶人为什么不受苦？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他是慈爱的吗？他喜欢看人受苦吗？喜欢看爱主的人受苦吗？真的能爱吗？哪有这样的父母？所以对我们的信仰是个更厉害的挑战。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来向基督徒挑战，你的神是什么神？好多基督徒在他这一点上他就软弱，他就失败，他就跌倒，好像不能自圆其说。感谢神借着约伯把这个谜向我们打开。这个谜是什么？原来一人受苦 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于天上看不见的灵界的一个活动是有关系的，是那个天上的灵界的活动所引起来的地上的风波，这是神要我们的眼睛看见的一个真相。所以不是神无能，不是神不公义，不是神不慈爱，更不是神把爱他的人遗忘了，这乃是神对于义人的尊重和高举，这不是义人的羞辱和损失，这乃是义人蒙更大的福，得更大尊荣的前奏。这是约伯向我们打开的一个奥秘。好，我们刚刚念到第一章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翻过来再看一看，看看这一个约伯在地上受苦之前，那个天上肉眼看不见的灵界的背景。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正在苦难之中，神希望你看见，神希望你知道。这里要么看见天上灵界有什么样的情形呢？第一，我们看见天上灵界常常有聚会，像我们地上一样。聚会什么？神的众子，意思就是众天使，是神造的。为什么称他为神的众子呢？因为他们都是灵，这一点很像神，是神造的一种被造之灵，所以叫神的众子。这些灵没有一个躯体像我们人，但是他们却是大能的天使，所以有的时候叫做天君。那么这一些神造的天使常常在神的宝座前聚集，聚集。为什么聚集呢？因为他们向神敬拜，还有他们要领受神的吩咐和差遣，或者是天使来向神汇报他们的事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天使有一个任务，是要他们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是为那些蒙恩的人、信主的人服务的，所以叫服役的灵。如果你读旧约，是不是看见这样的现象？这个亚撒母耳、但以理为着他的祖国祷告啊，禁食了3个礼拜啊，真是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派天使加伯列来启示他，来扶持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地方，我希望我们的观念要纠正哦。我常常发现问孩子们，你喜欢做天使啊，喜欢做人呢、啊？10个有10个都说我喜欢做天使。你问天使的，天使说我很喜欢做人，因为我可以啊受啊怎么受你来服侍，然后受天使来服侍。那么在这一些天使经常聚会的时候，这里圣经怎么说？有一天，有一天神的众子聚会的时候，下面怎么说？撒旦也来到其中。这什么意思？天使原来也是个灵啊，魔鬼也是原来是个灵，是个堕落的天使，他应该跟其他的天使一样经常侍立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不大来，但有一时候呢也来在其中，他也冒出来了。你们看见有些基督徒也差不多， 有一天做礼拜，这位弟兄也来在其中，晃啊晃啊晃的来了。什么意思呢？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不安分守己，他是一个败类，他是一个脱群的天使。那么圣经里第一次给魔鬼起一个名字叫做撒旦，撒旦。圣经里面对一些东西人的名字，常常是把他的性格，把他的本相加以介绍的一个谋略。所以圣经的名字常常是名副其实的啊、哦！你要搞清楚撒旦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很多的意思：仇敌、攻击、控告、抵挡，至少四个意思。第一是仇敌，仇敌好不好？这很难讲，看是你与谁做仇敌，对不对？这一个是谁的仇敌呢？是神的仇敌。神是谁呢？雅各书告诉我们，神是各样美善的源头，所以一切的美和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魔鬼呢，是神的仇敌，所以圣经里是说众善之敌，一切的好他都是他的眼中钉。这是魔鬼。弟兄姊妹，圣经说魔鬼是世界的王，而且世界的潮流是不是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现象？请问你，我们人到底对于哪个更喜欢？嗯，你看他头脑清清楚楚，但是行事为人糊里糊涂，犯罪的时候呢总是粉饰罪啊，美化罪。所以有的跳舞厅挂一个招牌叫做太空享受，哦，跳舞厅的太空享受了。所以你在地上享受没有意思，上太空享受一下。比如说很多麻将馆叫做高尚娱乐，你不打麻将是很低下，高尚娱乐。所以我们看见常常我们喜欢丑化人，我们喜欢听那些邪恶的东西。我常感觉到今天这一种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说有一些丑闻呢，那前年的时候是不是好莱坞有一个 mistress 啊，一个名女人是吧，现在怎么新闻界要出几百万买她的那个记录本？为什么？就看她的记录本里头哪一些名人去搞女人，几百万买那个本子。请问你要出一本书教牧师传记，有没有人几百万来买？啊，没有了，没有。嗯，如果你做一件好事，你说那一个啊，那个洛杉矶暴动的时候，有一个好的 Good Samaritan 给打死了啊，打得昏迷，电视不报告的，不报告，最终是在 coma 里头死掉。一个基督徒上街要人不要抢，打死，电视没有报告，但是 O.B. Simpson。报告了再报告，报告了再报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了，哇，看了好看。什么？我们都不喜欢良善，喜欢罪恶，深深的进入人心。所以小孩子你讲他不好，他生气，啊，随便高捧他，高兴得不得了。就喜欢把那个丑恶的事把它设法掩饰啊，把它啊认为是平常啊，好的事认为反常。众善之敌，下面我们看这样，它是攻击，所以它是破坏性。主耶稣说道则来了，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因此这个世界上纷争不断，历史是由鲜血写成的。为什么？魔鬼的工作。对不起，时间又到了，好像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以后再继续的讲这一讲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今天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求主在我们中间做开启我们心眼的工作，让我们真实看见幸福的真相。如果在我们这聚会里面什么弟兄姊妹正落在所有被剥夺、所有受到损害的时间，求主安慰他的心，让他知道我们所得的你为我们持守。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像大卫、像约伯一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无论怎么样失去，你都为我们持守。让我们安息，让我们等待，让我们学习更深的功课。求主也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恶者掌权的地方，罪恶的潮流、罪恶的势力深入人心，连我们也不例外。让我们能够分辨好歹，在你的面前常亲近你，活在你的永美的光中。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